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其实今天神的百姓啊，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不大 care 神的国啊，但是神是非常的看重这件事情啊。神借着教会，他就是要得着基督的权柄啊。所以如果神在教会中不能得着他的权柄的话，他的万有中也不能得着他的权柄。所以神那心中永远的旨意，就是要让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在万有中让基督来充满。那么这一个永远的旨意，首先是要在他的教会的里面。那我们今天呢，是一个聚会哈，我们今天是把这个教会的意义哈显明出来。所以有弟兄姊妹刚才说，我们怎么来经历呢？就是我们经历哈，在一个聚会的里面，我们祷告每一个神的儿女哈，这里讲的是每一个，包括妇人，包括孩童，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权柄之下。这一个光景就是这里所描述的。其实这个是可以经历的。我们今天啊，在神的家里面，你发现今天之所以没有这样的光景，是因为像刚才有弟兄姊妹说的，我不 care 啊，有人侍奉你就侍奉你的，对不对？有人忙就让他忙去，对不对？反正我就做我的事情，我就照我的心意。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聚会里面，就是可能有这个弟兄哈，这个有喜乐。但是呢，可能妇人孩子就没有喜乐。这里面哈，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光景里面，当神的国的那一个实际显出来的时候，是不仅弟兄们喜乐，而且妇人孩子全都喜乐。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荣耀的情形哈。你发现今天很多的孩子如坐针毡啊。在聚会里面看手机，好，在聚会里面，这个，对吧？做任何他们要做的事情，就别说孩子们，连大人都看手机的，大人也要睡觉的，是不是？所以，如果到了这种情形，你知道，其实教会的光景是非常软弱的。假设说，一个弟兄在上面分享的时候，整个聚会一半人都在看手机，你就知道说，这个聚会里面一点喜乐都没有，对不对？人来到这个聚会根本看不到任何的主的见证。所以这里面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啊，实在说来是在幕后这个时代里面是很有福气的。为什么呢？因为主把这些的真理都给我们启示出来。我们今天如果学习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掌权，你发现哈，在整个聚会中就可以显出这一个神国的小影。弟兄姊妹，这在神眼中是被纪念的，好，这是神特别看重的一件事。我们盼望哈，我们今天不要小看自己的这个属灵的情形哈，我们是很软弱，我们是真的是跟这里所比的话，我们差的实在非常的遥远。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软弱，当神的权柄通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那个小影会显出来，在神眼中看为非常的宝贵。好，所以这里面我想我们彼此的勉励哈，我们不是说我们读到十二章那就永远达不到了，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呢？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是可以经历的。好，在历史历代神的儿女生命当中，他们有许多的在这方面的这样的恩典哈，他们真的经历到在神的教会里聚会的当中显出那个神国的那个实际来，好，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这里面呢，就用罗马书哈这个十四章这一段的经文，你发现这里面就讲了三件事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所以这里面啊，你发现他们这么喜乐，没讲吃没讲喝，对吧？如果照着今天来讲，对吧，他们对吧，聚会这么好，对吧，假如受尽聚会了，我们很欢喜快乐，那下面干什么呢？我们出去吃一顿吧，对不对啊？然后我们聚会这么高兴啊，我们就 想说我们就一起哀宴好了，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哈，在这个尼希米记十二章里面就没有讲到一个地方讲到他们怎样吃怎样喝，对不对？当然献大祭的时候可能是有吃喝，但是神的国却不在吃喝，在乎什么呢？第一个是什么？公义。什么是公义呢？这里有没有公义呢？哎，感谢主哈！我们看见在这个尼希米记这个十二章这里，首先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公义呢？就是在神的眼中哈，看为对，对不对？这个公义啊，就对了。那怎么样的光景是对的光景呢？就是你发现呢，这里刚才弟兄姊妹特别提到，这里记载的所有的人都是侍奉神的人，弟兄姊妹，这就对了。如果教会里面哈只有一两个人在那里忙，忙的腿都断了啊，最后累死了，最后这个生了疾病哈就过去了，然后聚会就没了，聚会就瘪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那光景就不对，那就不公义。什么叫公义呢？公义就是在神眼中看为对的事，对不对？所以当每一个神的儿女哈都知道说自己原来是一个这样的荣耀的身份，我是一个在神面前的祭司哈，那当我看见说自己是祭司的时候，我们在聚会中我们会不会不献祭呢？不会哈，因为我们是祭司。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对的光景。好，他们在那里感恩赞美，他们献上他们当有的祭，对不对？所以这一个是这个公义，对不对？那第二个呢，什么是公义呢？其实在神的眼中哈，当基督被显出来就对了。所以侍奉啊，不是显出许多的工作和活动啊，许多的这些的好像人看为光鲜亮丽的事情，这个不对的。啊，不是有许许多多这外面的事物，乃是基督的生命。刚才有弟兄特别提到这件事啊，乃是基督的生命从百姓的这个从聚会当中显出来。这个生命它显出来的时候呢，你发现它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它这里面讲了几个方面哈，什么叫成熟呢？第一呢，他讲到有生命的次序，刚才弟兄们特别提到了，我就提一下就好了。第二个呢，他有生命的配搭，这就叫成熟。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人是会摆上没有错，但是呢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就连我们夫妻两个有的时候哈，你发现我们在这方面都需要好好的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来制作。有的时候对吧，这个弟兄服侍弟兄的，姊妹服侍姊妹的，好像那个配搭就没有了。这个呢就看见说呢就需要很多的学习。就需要让神在我们生命中继续的来做掌权的工作，对不对？比如说看孩子好了，其实看孩子你觉得都是姊妹的责任吗？弟兄有没有责任？如果说这个孩子哈养大的过程中哈只有姊妹在那里进功用的话，那个就感觉是没有配搭。我这举例子啊，说到我们自己的家庭的里面，其实每个家都需要配搭的，对不对？你发现呢配的正合适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就是生命成熟。生命不成熟呢，你就发现说哈，就是让人感觉总有就好像半身不遂了。这个身体哈，就有些地方它就对吧，它叫什么 Alzheimer 了，就是这个就不对劲儿了啊，就是不和谐啊。所以这个我想是神在教会里面他盼望我们所有的，并不是说啊，弟兄他就使劲侍奉，他的生命很刚强，那么其他弟兄姊妹坐旁边就这么一插手看哈，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成熟，对不对？这是很幼稚的光景，对不对？ 这是基督教的光景，你可以这么讲，是宗教的光景，对不对？就一个牧师在上面穿着袍子在那里折腾，对不对？其他的百姓想睡觉睡觉，想看手机看手机，一个小时以后大家都欢喜快乐全都走，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说聚会中是这样的光景，聚会的生命非常的肤浅啊，没有长进，对不对？所以这个长进的生命呢，第一呢，它有生命的次序的，一定有次序的。第二呢，它一定是配搭的。第三呢，它一定是传承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常常为孩子们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能够敬拜神就够了。弟兄姊妹，孩子们其实从他能坐得住开始，他就知道说我的父母在干什么。这段时间是非常严肃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是一同来到这位永生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生命的传承，这是生命成熟的表现。所以我们从前有些这个弟兄姊妹说，哎呀，这孩子太吵了这孩子你看真的不懂事嘛，整天叫，对不对？所以我们博饼聚会就要把他们给弄到外面去，对不对？有个妈妈宝宝房，对不对？让他们去妈妈宝宝房，那我们呢，这个大人我们在这敬拜，对吧？我们在这里赞美，对不对？就安静了嘛，是不是？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博饼那段时间呢，我们是一个生命传承的机会。其实孩子们他们在那一个里面是他们很多时候在知识上在理性上不一定明白，但如果聚会中是生命是成熟的，他们从小就知道说我的父母他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们生命中有比食物更重要的事情。这个我们对钟庭有点认识我并不是讲他的故事，而他自己做的见证。他说他在小的时候说他因为他是生长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是二代基督徒或者三代了。他们家里面感谢主有很好的这个前面的这个长辈都是很爱主的他母亲非常的爱主。他说他给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就是到了礼拜天他坐在他母亲旁边，他发现一唱那些诗歌每个人都在流泪。他里面就有敬畏的心，他说这些人也没有难处也没挨揍，对吧？因为他想的就是说，如果挨揍了会哭，对不对？或者说这个没吃的会哭他就发现怎么这些大人他们会流泪呢？他就从小他跟我们讲，他说他从小坐在那儿，他里面就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我觉得他后来被神这样的使用被神这样的成全，我觉得跟他们那个生命的传承是有关系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做父母的在这里好像我们随便随便，你我跟你讲，这小孩的两个眼睛可亮了，他亮得很呐。你在那干什么？他可清楚了。他有的时候就会说 ：“Daddy。”说我觉得那个 uncle 他有问题，他小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个 uncle 有问题，到底什么问题他也不知道，他就觉得他没进入，他没有进入到这一个感恩的里面，对不对？他没有进入到这个赞美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传承是什么呢？是生命成熟的表现。所以刚才弟兄讲的这个生命的成熟真的太重要了。第四方面呢，他讲到生命的纪念弟兄姊妹，什么叫纪念呢？就是神今天在教会中找什么，就是他纪念的，对不对？他所找的不是外面的活动，一点都没有，也不是找好听的道，我们的神要听我们讲道吗？也不是说我们把圣经背得很熟，对吧？我们来一篇大卫的诗篇，对吧？那大卫的诗篇是圣灵感动的，是不是？所以没有错，我们有时候用这些诗篇来赞美神也是很好的。神在教会中找什么？他纪念什么？他只纪念那些真的是让他的儿子的生命显出来的，对不对？什么地方让他的儿子的生命显出来，神就纪念。 神就找这个，神在教会里不找其他的东西，啊，人在教会里会找很多东西，找很多自己喜欢的，找自己很多，觉着可以得到帮助的，但神在教会里只找一件事情，就找神儿子的见证，哪里有神的儿子显出来，哪里就有纪念，啊，这个就非常宝贵，啊，所以这是叫做公义，啊，公义就是把基督的生命显出来。不仅把基督的生命显出来，就或者把主的生命显出来，这一个基督的彰显也是把主的荣耀显出来，对不对？所以刚才很多弟兄姊妹都在对这个赞美都很有感触，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当神的儿女在那里感恩，在那里赞美的时候，实在出来让主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个时候哈，他们这些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他们虽然站在城墙上，你知道那个时候是整个以色列光景相当黑暗的时候，是他们看见四围都是荒凉的时候，他们觉得真的没有几个人愿意走这条道路。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有弟兄姊妹的生活中是遇见很多风浪的，是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在人的感觉里，他们好像都行走在这旷野的当中，但是他们的赞美是不断的。刚才弟兄姊妹特别讲到，对不对？他们是分班的在那赞美，对不对？他们是一直持续的在赞美。弟兄姊妹，这是荣耀神的。主说，当你们献上感恩的祭，这就是荣耀我。哇，弟兄姊妹，这在神的眼中多么宝贵！这个是这个公义啊，公义就是将基督的生命显出来，就是将基督的荣耀显明出来，这是主的荣耀的时候，对不对？当然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赞美神感谢神哈，但有的时候快乐的时候我们就做别的事情去了，对不对？我们就觉得地上的快乐更好一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的儿女是真的是有很多很多这些的试炼在里面啊，无论是艰难的环境也好，还是顺利的环境也好，这个赞美是一直不停的，啊，这个是主的荣耀。不仅如此呢，我们看见刚才有弟兄姊妹说到主的丰富，啊，这里特别主要的是他们的仓库是满的，你知道吗？你说这个不，你知道这个东西，你知道你买东西，如果说他们有人告诉我说德国人那个冰箱都很小的，因为他们这个 RD 都很近的嘛，这个便利商店都很近的嘛，所以就每天都去买，对不对？所以不需要存什么，对不对？你像我们在美国的时候，那个商店离我们很远，知道吗？要开车要开半个小时才，我们每天要半小时去，我们半小时回来，对吧？哪有时间呢，对吧？所以就一个礼拜就买一次，所以在美国的每个冰箱都很大，因为你一个礼拜只有一次这个买菜的机会，所以你把它都塞得满满的，然后吃一个礼拜。所以你说这个丰富，对吧？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得有存的，你才有仓库，对不对？你这仓库是空的，你不需要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他们是显出在基督里的丰富。而且呢，刚才有弟兄姊妹特别提到一件事，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单纯侍奉哈，到底为了什么？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很多的时候侍奉是为了得春雨和秋雨。所以当他们从被掳归回哈，在那里在神面前献上了这个感恩，在那里恢复了圣殿，后来他们不停工了吗？后来他们因着先知的这一个呼召，他们又开始建立了，对不对？那因着他们停工的缘故，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就非常的艰难。圣经上说，你们奔自己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却荒凉。那么现在他们回来了，他们真的又重新的建立神的殿。这个时候神并没有降春雨秋雨，他们就开始要埋怨了。你知道神就有意的把那一个降这个 early rain 甚至秋雨啊，在 early rain 把它迟延了几天的时间，百姓在那里撒了种以后就等着这一个 early rain， 都等着这个秋雨的时候，他们到先知那，先知就告他们说，其实就着他们内心来讲，他 他们要的是祝福，他们要的不是祝福的主。他们归向的是神的祝福，他们归向的不是他们的神。所以在这个先知的这个启示里面，让百姓啊就回转啊，让他们单纯的归向神。就刚才有弟兄也交通到，我们今天的赞美到底为什么？有人说，哎呀，我要求东西了，对吧？我先赞美，对不对？第一赞美，对不对？第二呢，然后为教会祷告，对不对？第三呢，哎，为我的需要祷告。哎，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对吧？来那么几部曲，那么神就听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这样的祷告，假设我是这样的一个心思的话，我这样来到神面前，其实我心中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神要听我的祷告嘛。只是我想一些办法让神可以听我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神就是那么口口缩缩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神是特吝啬，总是拈点碎渣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说他给我们的时候是怎么给的呢？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怀里。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你看见说这个单纯是何等的重要。我觉得这是公义，在神的面前看见这一个这个基督的这个荣耀的显现出来哈，就基督彰显出来的时候，至少有这四个方面啊，就是有基督的生命啊，基督的这个荣耀，基督的丰富和基督的单纯。所以这一个哈，你看他在这前面讲到的这些方面，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因为这是神的国，神的国显现出来就是这样的光景啊。这第一就是公义。第二呢，就是讲到和平，对不对？这个和平是什么呢？其实它这个和平这个字哈，它就是有和谐，对吧？合一，对不对？然后彼此呢，就是这个平安，对吧？这都在这个词里面。所以呢，这一个你发现，当刚才弟兄姊妹交通到的第八节、二十四节，你就看见说，他们中间的侍奉是和谐的，对不对？是身体的，是配搭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一点，对不对？这个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在主里的经历和见证是和谐的。你发现这里面哈，他们这个我们能不能发一下那个打一下哈，在这个我这有个图啊，当然这个图大家不看也没关系，但是有人想说看一下的话呢，对吧？这个。我们有弟兄跟大家试验一下那屏幕哈，就把这个屏幕给取消就可以了吧？这个
自动的
啊、okay ，就是那个城墙哈，对，哎，这个城墙大家这样看得清楚吗？线上看的可能更加清楚一点哈，哎，这个呢，你看见说呢，他们基本上哈两队呢都是从谷门上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山谷的谷，哎，从谷门上的。然后呢，以斯拉呢，这个是走这个，哎，从这，哎，就是这个窄的这一块往下走，然后到全门，然后上去到水门。那后面点点点呢，圣经上没有写哈，很可能呢。在上面走，也可能就从水门就从里面过去，都有可能的啊。那么下面一段呢，那个是蓝色的那个呢，是尼西米啊。尼西米呢，他们走的呢是从也是从谷门上的，从谷门上呢，然后经过炉楼、宽墙、谷门、鱼门到阳门，然后呢进到圣殿，这样清楚哈、啊。这两队，你发现呢，这两队呢。一方面来讲，为什么是两队呢？因为这个刚才弟兄说到二呢，在圣经里面讲到是见证啊，他们的见证呢，都是见证神的荣耀啊。但是呢，他们的见证呢，他们的经历上呢，虽然看起来有不同，但事实上是和谐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你发现哈，他们的起点都是谷门。为什么起点是谷门呢？ 因为人都是因着在神面前哈、啊、相信接受基督的恩典开始的，都是谦卑顺服开始的，所有的属灵经历都是从谦卑顺服开始的，没有一个属灵的经历是，对吧？是人觉得自己了不起，如果人觉得自己了不起，是没有办法有属灵经历的。你发现，所以他们所有的这一个经历都是从这个相信、接受、谦卑、顺服开始的。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一个他是没这个我们这底下我们这边看不见，其实粪场门，你知道吗？头一个是粪场门，所以这一个以斯拉哈带着一队的百姓呢，他们是先从谷门到了这个粪场门哈。那这个呢，你会发现以斯拉呢是文士祭司以斯拉，对不对？祭司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代表神的恩典，他把神的恩典供应我们。你会发现这里面哈，他们在经历的时候，因着神恩典的供应和扶持，他们被倒空。他们在这个粪场门讲的被倒空，然后呢，到最后呢，到哪出来呢？从水门，水门讲到那个满意，从倒空达到那个满意的光景，就是那个生命啊，从倒空到这个满意出来啊，所以这个实在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尼西米呢，他是说到那个属天的君王。他代表的君王，对不对？一个祭司，一个君王，他们都预表基督，对不对？那么这个君王呢，在他们生命中是头一件事情，从炉楼开始，对不对？炉楼我们都知道，那个是一种的这个熬炼，对吧？是试炼，对不对？是除掉这些的掺杂，对不对？是破碎的工作。然后最后从哪出来呢？从羊门出来。你知道这个羊门就说到那个基督的那个羔羊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哈、啊，表面看每一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事实上他们的经历是完全和谐的，都是十字架的经历，有的时候是倒空，对不对？有的时候是熬炼，不一样的。但是呢，结果都是让基督的形象彰显出来，都是让基督的生命满意出来。所以这个呢，你会发现说他们啊，这个在主里的经历和见证是和谐的，啊，这是在圣灵里面的这个神的国的光景，对吧？它是完全和平的，完全是和谐的。不仅如此，他们侍奉的目的也是和谐的，他们最后都一同站在神的殿中，都是为了神在地上啊，基督身体的合一啊，他们在那里一同的见证，所以他们都受同一个意象的支配。所以这一个城墙的这一幅图画啊，弟兄们、弟兄姊妹们，这个实在是让大家真的都很羡慕，对不对？你会发现今天哈、啊，大家里面有多少的人说，哎，我们今年的意象是什么？哦，我们明年的意象是什么？有人说我们这个月的意象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大家讲了很多哈、啊，你发现呢没有和谐啊，没有合一，只有被那个属天的意象，被有那个启示所抓住的，只有以神心中那个永恒持久不变的旨意所抓住的，那个才有真正的圣灵中的和平。那个才是真正的合一。所以每个人来到聚会当中，心中所盼望的不是自己所要的，乃是盼望神在这里显出他身体合一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是他们中间那个神的国啊，神的国度的小影显出来的光景。不仅这个他们的侍奉的目的是和谐的，还有一件事，刚才弟兄姊妹有的提到一点点啊，我把它换个名字，就是工人与教会的关系是和谐的。你发现哈、啊，在这一个整个的这个描述的里面哈、啊，这些祭司立位人哈、啊，他们像刚才弟兄所说的，他们完全是以神的见证为念，对不对？ 他们就住在耶路撒冷城边上，管他原来住哪，对不对？他们都离弃他们自己的产业，他们只以神的见证为念。那么百姓呢，完全顺服神的带领，把工人所需用的就这样的，对吧，一点都就他们不觉得有任何的缺乏，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看见有这么多的侍奉主的人在那侍奉，他们就欢喜呢？他们就知道这是神在祝福他们，这是在圣灵里面的合一，这是在圣灵里面的和平。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家中哈，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工人呢吊儿郎当啊，工人在那里有自己的目的哈，要在那里好像要表现什么，要在那里得着什么，手中有三指叉哈，这还记得吗？那个这是以利儿子的那个手中的三指叉哈，扎名望，扎利益，这个扎地位哈，这三指叉可厉害，啪一扎下去，对吧？凡是不给我地位的，凡是不给我这个利益的，凡是不给我地位的，那就对不起了，是不是？所以你就发现说呢，有时候工人就落到这种光景里面。那还有的时候呢，工人是很忠心的，那么聚会的弟兄姊妹呢，完全的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根本不管神家的事，对吧？不把神的见证放在心里，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说，在这一个十二章这里所讲的这个工人和这个教会的关系哈，真的是非常美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哈，如果这个工人与教会的关系啊是这样的和谐，是都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啊，工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教会也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见证是何等的美好。所以这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个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后面就是喜乐。这个喜乐刚才弟兄们讲的就更加多一些哈。这个喜乐包括这个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在主里面的喜乐，也就是与主交通的喜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神使他们喜乐。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不以神为乐，没有进入到与神的交通，他不会有这种喜乐的。我们之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有喜乐哈，我们彼此之间有交通，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已经与主有交通。如果今天哈，他跟主没有交通，我跟主没有交通，他跟主也没交通，然后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我们觉得很快乐，弟兄姊妹，那个不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一定不是。为什么？因为后面他们献大祭哈，你说这个大祭呢，包括你可以说有燔祭，对不对？其实这个大祭在这个犹太人的他们的这种时候都是献平安祭。平安祭哈，就指的交通祭说的，就说到每一个人哈，他们因着跟主之间有这样的交通，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在主里的交通是那样的丰富，就是丰富到一个地步，大家觉得真的聚在一起太好了，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可以包揽神的丰富，对不对？像刚才我们，其实刚才大家弟兄姊妹交通有点小影，对吧？大家坐在这样一起交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说哦，他的交通就把我们都包了，没有这件事情，对不对？你发现众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那一个丰富，那叫献大祭，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让神的儿女就非常喜乐，你知道吗？所以这第一个呢，是因为神使他们喜乐，因为他们与主交通而有的喜乐。第二呢，彼此的在这样交通充满了喜乐。第三呢，是全教会的喜乐。哇，这个妇女呢，在圣经上，对不起姊妹，我不是说你们软弱，不是，这个姊妹们中也有做弟兄的，因为这个弟兄中也有做姊妹的，也有做妇人的，这么讲，就是说这个弟兄中软弱的就是妇人，姊妹中刚强的就是弟兄，啊，在圣经里面哈，这个弟兄的代表这个男孩子嘛，代表刚强的一面， 啊，这个妇人呢代表属灵软弱的一面，你发现就是属灵上软弱的也喜乐，就是孩童也喜乐，这个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喜乐，你知道吗？但他就喜乐，因为这个整个的身体里面充满了这个基督的丰满啊，充满了基督的丰富。大家在交通的时候，这个不仅这些祭司立位人他们喜乐，对吧？然后百姓喜乐，然后妇人也喜乐，孩子也喜乐，然后最后呢就是产生出喜乐的见证啊。这个喜乐像刚才弟兄说的，它不是外面表现的，它乃是从生命中活出来的，这个生命它就是一个喜乐的生命啊。所以在任何的艰难困苦，在这个人家的挑战，人家欺辱我们，有的时候老板在那里故意给我们穿小鞋，是吧？同事故意的在那里，对吧？折腾你一下，因为有嫉妒有纷争，您会发现哈，他们就觉着你在这里就是不一样。这个叫做听到远处，是这样哈，不是说咱们声音很大，把邻居都吵了哈。说实在的，我们可能我们大家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因为受感动，我们都流泪啊，没声儿。但是你知道，因着我们跟主之间的这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走到任何的地方，人家都觉得这般人是不一样的一般人，他的反应不是世上人的反应，他是生命的反应。我想这个是这一段哈，就是讲到这一个国度的小影哈，讲到当教会在这里哈显出教会的聚会显出那个见证的时候，真的就是神的国啊，神在这掌权，就是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这个喜乐不是外面的，它是在灵里的喜乐。弟兄姊妹，灵里的喜乐才有力量，外面的喜乐很快就没有了，很快一点小事马上就给吞了，马上就忧愁了。但是灵里的喜乐，那一个真的是太宝贵了，那一个喜乐它是这个长久的，那个喜乐是有真正的能力的，是显出那个见证。我想因着刚才弟兄姊妹把这一段的啊已经讲的很多的很丰富了，所以我就在这重点的哈，从这一个罗马书十四章这一段呢，跟大家稍微把大家讲的稍微串一下。那刚才当然也有讲到说那个大卫哈，这个大卫哈，你就知道那就是国度。你就在这圣经里面哈，讲到大卫的时候，就是讲到国度说的。啊，所以呢，这一段哈，是在神的眼中哈，真的是为什么要他们说是照着大卫所吩咐的呢？因为你知道神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哈，他一直要做工，对吧？把他们从这个埃及带出来，有弟兄说，对吧？神早就开始做了，对吧？神从亚伯拉罕就开始做了，对不对？从加利利乌尔就开始做了，对吧？但是神的目的，当神给亚伯拉罕这个祝福的时候，其中有一条就是君王，君王从你而出，对不对？哇，神要得着国度，所以那个国度显出来的时候，那个是神的心意哈，非常满足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所罗门王那个时候，你发现整个的那个圣殿就充满了神的荣耀，那个是神特别心满意足的时候。所以你就发现他们现在呢，虽然这么软弱，就这么几号人马，但是呢，因着他们愿意服在神权柄底下。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今天小事的日子，今天这小事的日子在神眼中，他不是看外面的工作，他是看那个荣耀，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可能就这么少数的几个人在聚，但如果真的显出这个荣耀来， 神作王掌权的荣耀来，在神的眼中比所罗门外面盖的再大的圣殿还要大。这个我盼望我们有这样的观念啊，不要轻看今天小事的日子。我们今天就想说，我们就这几号人就在这里，我们看着我们中间的手中的工作如同无有，对不对？我们传福音传半天，几个受洗的，人家一说，哎呦，你们就是屈指可数，真的屈指可数。我们中间真的受尽的屈指可数，对不对？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骄傲，这是我们的羞耻，是不是？但是丁子们，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眼睛如果只看见这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的话，那我们就灰心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要看见说，今天神在教会聚会中所得着的是那个荣耀，是恢复那个大卫和所罗门年间的那个神的国所显出来的那个荣耀。弟兄姊妹，是荣耀大，不是聚会大小，是荣耀。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要看见这件事，我们就愿意忠心，小事上我们就愿意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弟兄姊妹，一点小事你都可以服在权柄底下，你也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看见说，这条路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当我们众弟兄姊妹哈一同的关心神的见证，我们都愿意朝着神的这个目的而去，伏在这一个神的权柄底下，神得着荣耀。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有一种叫做圣灵的喜乐。所以有的聚会把这个主日爱宴呢，真的丰富到一个地步，去了以后，你真的觉着真的比这个。比外面的这个中餐馆还要吸引人好几倍，对吧？真的是太好了，是吧？但是呢，神的国其实并没显出来，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当然就说我们那就好了，我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我们就凑合了，对吧？有人说我们就带三明治好了，对吧？我们或者我们就吃两片干面包好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感觉说我们顺服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啊，我们在这些事上不要把眼睛定睛在这些事上，我们要把眼睛定睛在我到底有没有顺服，对吧？神顺服了，神让我做一大盘我就做一大盘，对不对？我顺服了，其实神在我身上他的那个旨意就往前去了。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哈都会学习这个，并不是在乎这外面的东西，只在乎说那个荣耀，只在乎说我们有没有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这个十二章哈，像刚才弟兄们说，越读里面越喜乐，真的是这样。我们今天可以预尝的，今天这个在圣灵里面，我们是可以预尝这样的荣耀的。然后到那一天，那是对吧？完全显明出来。今天在神的教会里，什么时候神的教会哪怕是在人眼中再软弱人再少，有这样的一般的百姓能够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神的国就在他们中间。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我们彼此的劝勉，我们同心合意一同往前，让主的见证能够在我们中间显出那个实际。好吧，我想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停在这里，弟兄带我们祷告一下，谢谢。
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是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的光景，主啊，
谢谢主，
恢复的光景，
是
真的是满满充满着喜乐，
感谢主，是
主，我们感谢你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这样的带领我们啊，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那今天晚上聚会就到这里，各位晚安，
晚安，
再见，
再见，晚安。